其二是在合作建设领域，中国投资者普遍采用了改革开放之初出现的工业园区方式。截至2019年，中国已在乌干达建立了中乌国际产能合作工业园、姆巴莱工业园、辽沈工业园、天堂工业园等，为乌干达提供了 3.5 万个就业岗位，带动乌干达外贸出口事业蓬勃发展，为乌干达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此外还建设有尼日利亚莱吉工业园、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等20多个产业工业园。园区经济模式的成功不仅为非洲大陆带去了新的工业化动力，还释放了整个非洲增值行业的增长潜力。上述两个方面其实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海外落地的生动体现。这一模式的逻辑在于，以政府信用担保展开借贷，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硬件条件，吸引企业投资，通过当地的比较优势，如相对的低成本人力、土地和自然资源等，推动具有价格竞争力的产品出口，这样既解决了就业问题，又提供了资本积累，最终拉动经济增长，推动社会发展。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后，中非经贸合作将迎来更大机遇。2020年12月8日，在全球化智库 CCG 举办的大使圆桌会议上，60余国大使、公使、参赞等驻华使馆代表就如何加强中国与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合作等话题进行解读。喀麦隆驻中国大使、非洲驻华使团团长马丁·姆帕纳认为，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建设有利于落实2063年议程，会成为非洲国家的机会，推动非洲自由贸易和社会经济发展。要实现自由贸易，需要富有成效的伙伴关系，因此中非关系非常重要。非洲联盟驻中国代表拉赫马特·奥斯曼大使表示，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建设将与共建一带一路形成合力，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2020年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非洲的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在全球化智库 CCG 举办的中非对话疫情下的挑战与合作机遇线上论坛中，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非洲经济委员会前执行秘书卡洛斯·佩洛斯表示，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中国将是非洲最合适的合作伙伴，可以帮助非洲推进工业化进程，同时中非在农业方面的合作潜力也很大。坦桑尼亚驻华大使姆贝尔瓦·凯鲁基认为，在疫情破坏了工业供应链，导致国际贸易和投资萎缩，以及商品市场动荡的情况下，中非深化贸易合作尤为重要。虽然中非之间的经济往来已是双方互动的主要领域，但中非合作中的道义色彩从未消失，如中方多次向非洲派遣医疗队，2014年更是成建制派遣医疗队到利比里亚抗击埃博拉疫情，2008年年底中国向亚丁湾派遣护航舰队，为该区域的航行提供安全保证。截至2019年年底，中国向非洲七个区域派遣了维和部队或者观察员，这既是中非合作中传统的国际道义一面的延续，也是全球区域合作中在公共安全领域少见的成功合作。另外，中非合作中，中国的发展模式获得了本地化的机会，成为去殖民地化后非洲发展路径的新选择、新尝试。尽管非洲仍旧深受殖民主义残余困扰，但中非合作为这个大陆的现代化提供了可能的选择。中拉合作超越地理距离。在非洲大陆之外，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同样是南南合作的重要参与者，也是中国深化国际合作的重要对象之一。与中非之间的长久友谊不同的是，由于地理因素的影响，历史上中国和拉美地区的往来不甚密切。新中国成立后，冷战格局的形成导致中拉双方的对外交往政策都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影响，沟通渠道十分有限。尽管同为发展中国家，但中拉双方发展关系的意愿并不强烈。总体而言，在这一阶段，中拉关系进展缓慢，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国际合作。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政策迅速向务实转变，将国际化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与之相对的是，拉丁美洲此时也经历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与债务危机。 政治、经济与社会层面发生了巨大转变，在外交上逐渐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影响。面对世界多极化发展的趋势，中国和拉丁美洲都将对方视作南南合作的重要伙伴。双方的交流与合作，既满足了后冷战时代发展中国家外交多元化的需求，也成为促进各自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伴随着中国进入21世纪后在经济上的迅速腾飞，中拉关系也步入了全新阶段。与中非合作不同，中国和拉美的往来主要以双边贸易的模式存在。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制造业出口占全球份额比重逐年攀升的情况下，能源、矿产和农产品等原材料短缺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拉丁美洲在坐拥大量自然资源的同时，由于自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局限性，制造业产能不足，急需从外部进口以满足国内需求，因此中拉双边贸易形成互补。到2013年，双方贸易额相比2000年增加了20倍。同期，中国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进口额占中国总进口额的比重从 2% 上升到了 16%， 对拉美的出口额比重则由 1% 上升到了 10%。 到了2018年，中国已经超过欧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拉丁美洲第二大贸易伙伴。